因为导致这一段文字非常的简略、哦、可能有人听懂了啦、哦、那是因为大家悟性高，不是我讲的、哦、但是在里边，因为这个是关系到这一个怎么样去观自性不存在、哦、老师用非常精要的一个文字、哦、来引导我们去思维观察、哦、好，这一个细论就是认为一切法是带有自性的、哦、是真实的、哦、那这边是用中观的一个语言 来进一步来说明我们怎么去观。前面导师用自己的语言、哦、就是认为外在是实在的，所认识的一切法都是真实实在的、哦、那这样的一种认识就是叫做细论。那这样的一种认识呢，在中观的语言叫做一切，就是我们认为一切法是有自性的、哦、那这个自性什么概念呢，就是自己有自己成，就是不用靠因缘的、哦、自有自成就是不带因缘、哦、然后是实在的、哦哦、也就是实在的然后就是我们 这边又这个自信就是实在的了、哦、不依他而有就是自有自成，导致用两句话来表达相同的一个概念、哦、然后也是独存，这几个都是相关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认为 外境是实在的就包含这几个一种概念在里面、哦、好，那首先导师要来破这一个独存意，那他这一句话他都有一个前提，我们生活经验呢，我们看到的都是条件而存在而有而升起的，对不对、哦、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哦、所以这个前提就是我们经验是都是依着、哦、比如说这一个这个植物，对不对？依着土壤才会发芽、阳光、哦、我们种种经验都是这样子的，是吗、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哦、这是我们应该，这个是我们能够 认同的一个共同，大家都能够共同、哦、能够共许的啦、哦，都认为是如此的、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也就是一切都是依着其他的因缘而存在，那这样就是受因缘所决定跟支配，这个就不是独存意了、哦、自性这个特质就不存在了，说有自性是错误的、哦、因为我们什么经验是这样子嘛、哦、好，那所以也不能说自己如此与他无关，就破除自性的这一个自由自成的这一种特质，对不对？如果是自性有，那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所经验到却是因缘有，因缘有就不是自己如此与他无关了、哦、就不是自性，就没有自性这样的。再来破常在意、哦、那实有而自有独存的，那也应该是常在的、哦、这个实有自有独存 这个都是连那个相关联的概念、哦、相关联的概念，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也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生活经验里面一切法都是依因缘而存在而升起，对不对、哦、如果是自由的话，那它就 必然不用因缘、哦、那如果离去因缘，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呢，一切法就没办法存在、哦、就跟我们经验是 相违反了，然后这个字底就一切法的一个存在了、哦、然后 来说明它的变化。这说明变化就是来解释这一个我们经验中的一切。若离开了因缘，也就是自性有，那其实没办法去解释我们所经验的一切了。这个是导师这句话要表达的。若是自性有，那就是离去的因缘。那如果离去因缘，没办法去描述或是诠释我们所经验的一个世界。我们经验世界是这样子，但是你说自性就不是我们所经验这样的一个的一个世界好，那再进一步，假使这个自身有变化，那我们其实在经验里面，对不对这个桌子本来是这样子，哪一天去撞到就缺一个角，就有变化了那自身有变化可能性，那就不是单一性的一个自体它是组合而成的，对不对有条件组合而成那有升起，有变化了嘛，生跟灭了嘛有相对的矛盾性那这个都跟自性是相矛盾的所以自性的一个对面的一种状态就是因缘条件有的那你若有自性，但是我们经验又是有变化那这个变化就代表它是由条件所组成的，对不对而且有生灭这样的一种矛盾性的一个存在那表示一定是因缘所起的，就两种嘛，因缘起跟自性，有自性跟无自性的因缘所以这个叫消去法了这个世间就是这两种存在的一种情况你若是自性的话，那但是我们经验却不是如此都是会变化，有自性就不会变化了自性是自己有单独的，不会有其他的成分，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就是比如说桌子，其实它有好多不同成分所组织而成的嘛这样的一个一合相，对不对那这些都跟自性是相违的，所以从这样的观察，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其实那种我们之前所认为那一种实在的这种外界的存在都是不正确的、错误的是那因为是因缘起的嘛，所以不会有那样的实在的情况所以不是自性有所以观一切法是缘起的存在，所以不能是自有独存常在的所以也就绝非如分别心所现那样的实在性我们那个实在性是错误的一种认识了因为那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生活经验应该是按照自性的那样的概念所看到的世界，但是却不是是跟自性相违的一个经验的一个世界所以表示有自性这样的认识或是实在性这样的认识，它是错误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来去确认肯定我们的认识里面是带有错误的懂意思了但是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呢，还是蛮表层的看到喜欢的东西还会执着，所以要不断的去确认，不断去确认，变成是一种你如好像喝到水一样确定它是冷的还是温的，这样子就是从表层的这一种思维而慢慢的内化，你要不断的去检验一切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存在， 那才会内化到身心，然后我们看到东西才不会又不自觉觉得它是有实在感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哈，特别是有这个定的一个结合的时候，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思维观察，那样的一个这种所谓的观，或是这种慧的强度呢，就能够去破我们的执着哦。所以为什么呀？还要进一步去修定？因为定的那种心的集中，再来去这思维观察这样的一个哦，这个世间的一个现象，才能够很有力的得到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智慧啊、哦！破除了这样的一个，当这个细论相破除的时候，这个真实的智慧才会显发啊、哦！要不然我们都是被细论所掩盖了嘛，细论就是认为是真实这样子。好，那进一步，这个无自性即是空啊、哦。好，那导师要解释另外他偈颂里面"原生无性空"这一句了哈、哦。那他主要要告诉我们，就是原生的一切法，它是无自性空的假名有啊、哦、空。就是没有的概念嘛，哈、哦，没有自性，但它的存在的这种有呢，是一种和合的有，这个假名就是和合，啊、哦，一因代缘的一个有，啊、哦，好，无自性，但是呢，在我们认识里面却现为自性有，啊、哦，这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结果嘛，实在感其实是从我们认识升起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细论的惑乱，无自性是真相啊。但是呢，我们却认识的时候，却显现为认为是自性有的，啊，所以跟真相是相不相同的，所以是细论的一种惑乱啊，由细论所引起的这种惑乱错乱。是细论有，也就可知是无自性的、哦、那无自性的佛就称之为空、哦、所以这边导师要开始定义空是什么概念，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性、哦、而不是不存在、哦、因为空在佛教里面有一些这种被错误的一个理解哦、就是认为什么都没有、哦、但是导师这边要定义这边的空是没有自性这样的一个内涵、哦、要否定是自性而不是否定存在、哦、存在不需要否定，它可以是一因代缘的存在、哦、只要它不要是一种恒常不变独存的存在，那这个是自性的存在嘛，对不对、哦、你可以有缘起的存在，这不需要被否定、哦嗯、好，所以这边导师还是用很精要的啦，就是细论，因为细论这个语词它就是代表是一种错误的、哦、这个语词它现在已经这个细论 的一个内涵就是认为实在感嘛，那这个语词已经是一种负面的表示，说这个实在感是错误的，这个语词啊，细论这个语词，好，所以这种细论有哦，好像是这个好像在演戏这样的一种啊，嬉戏这样的一种不正经的一个情况哦，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连结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细论的一种存在。也就可以知道它是无自性，因为细论的有就是细论的有是有自性，但是它这样的一个有又是错误的、哦、所以知道是无自性的、哦、 那导师这边的文字很精简，那但是在细论这个语词在使用的时候已经表示它是一种霍乱的一个带有霍乱的概念在里面、哦、既然是错误的、哦、那这个实在感是错误，那就是没有实在感，就是无自信、哦、那导师要表达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好，再来。好，那这边导师有说空跟无在中国 的文字中、哦、也许有这有没有字啊？中国文中课文也是这样子吗？在中文中了哈、哦，这是旧版的哈、哦，在中文中哈、哦，这个课本有人有旧版的课本吗？没有。是有个国在那边吗？对，那是新版，好像这个容易读起来不顺，在中文里面呢、啊，哈、哦，中文就是中国文。OK， 好，在中文中，也许有一点类似，但是范文它是不同的啊、哦。无是没有，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自信不可得，无自信。那这是导师的一个理解，空基本上他会要求说明空无什么，比如说这一间房子是空哦，那他必须他会后面会接一个语是空无什么东西，而不是说这间房子是不存在，大家听得懂吗？说这间房子是空，是说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这建筑是在的了、哦、啊，说这房子是无的话就是不存在，整个房子都不存在，说空是说空无什么东西，是里面没有什么，那里面的什么东西不存在，那个东西被否定，而不是房子本身、哦、在语言里面的使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听得懂了、哦、有点饶舌。举个譬喻了哈，我们说无就是没有，没有原子笔就是原子笔不存在嘛哈。那我们说原子笔是空，表示后面还有接着空无墨水，这支笔没有水了啊，就称为这支笔空了，就是空它有要去否定。我们说一个东西空是要否定它所缺少的东西，而不是它本身、哦、听得懂这个差异了、哦、这个东西无就是这个东西不存在，这个东西空是说明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它本身并没有被否定掉、哦、好，所以这个空是说明空无自性，也就是自性不可得，没有自性的、哦、好，那当然、啊、就是如果从这个范文，其实他们也是有相同的意涵，只是在中观的这一种语言系统里面，二者被定义为不同、哦、导师是讲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就是在中观的一个语言使用里面，孙亚、哦、跟阿帕瓦，阿帕瓦是五了、哦，不存在，孙亚是空无某个东西、哦、它其实有 相同的意涵、哦、但在中观里面它有被定义、哦、以特殊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哦、好，自性不可得的一切法，导师进一步要说原生就是说这个我们说它不可得呢，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哦，哦，只是它是世俗的施设有，也就是假名有，施设有就是一因代缘而有的，施设就是种种的组合而成的、哦、 所以导师说空是不碍于假名有，因为空就是没有自性嘛，对不对？那假名有就是依待而有，就是缘起有，好、哦，那其实它是相同的概念，空就是缘起，啊、哦，缘起当下即是空，啊、哦，空的当下即是缘起。你如果能够深切观察到这两个啊、哦、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就那智慧就能够升起，我们就能够破我们的执着了啊、哦。所以空不是没有，它就是没无自性，无自性其实就是假名有，它就是两个同。不同面向来描述同样的一个现象啊、哦，好，空的啊、哦，也就是无自性的存在，所以是假名有的无自性的存在，表示是依因待缘而有的，对不对？自性跟因缘是相矛盾的啊、哦，有自性就不能因缘有，有因缘有就不能有自性。所以空的无自性的，所以就是假名有的、哦、是因缘生的、哦、这个假名就是依待相依，依待而有，依待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因缘条件嘛、哦、你依因待缘嘛，对不对、哦、好，因缘生的假名有，依因待缘而存在的，这个生跟存在其实相同的概念呢，你一个东西升起就是一个东西的存在，对不对、哦、所以知道它是无性空的、哦、从空然后知道它是因缘有，从因缘有也能够知道它是无自性空的、哦、所以从左边到右边，从右边到左边，要通达无碍、哦、这个都还只是一种意识层面的一个理解、哦、那要内化的，你才能够断除我们的烦恼。那内化就是要不断的去思维观察依法、哦、那当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为什么会生气？这就表示我们的认识心对某个东西把它抓着、哦、你才会生气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观察，诶，这个东西，我们这个气是怎么来的？是因缘和合的，对不对、哦、要不然我们一直抓着它，对不对？人家犯了错误已经过去了嘛、哦、而且可能都已经改了，但是我们还是抓着那一个错误一直在生气，听得懂吗？我们会有这种负面情，就是抓了一个，然后他是认为他是实在的，所以但是他事实上已经变了嘛，对不对、哦、但是我们就是自己的认识里面一直抓着一个实在的东西、哦、贪爱也好，嗔恨也好，就是抓的一个对象嘛，所以我们要去观察，哎，这个东西在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哦、的一种情绪或贪爱或是嗔恨呢、啊哦、好，这是我们这一边。那对方呢，在前天他也没有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也他也不是这个样子啊、哦、懂意思吗、哦、也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我们产生一种嗔恨或是贪爱，它对象也是一种因缘条件和在当下是那样的样子，让我们看到那个当下的时候就产生一种情绪，而且是认为是实有的，然后这个情绪就开始产生在我们身心里面活动、哦、所以要去思维这一个镜像是怎么引起的、哦、然后我们的心那又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种种还是条件升起啊、哦？为什么？因为其实有些事情啊，心情好的时候看到一点一点感觉都就说没什么，对。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就火就很大啊、哦，所以我们的这种身心的条件不一样，反应也不一样啊，哦、所以种种就是要去观察了，就是要去观察。那这个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哦、就是把我们那个所缘境把它引导到，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偷东西，我们是觉得很讨厌，对不对？哦、那其实，在佛教的一个观法里面呢，就是说，哎，我们去思维他的因，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对他同情，先把我们的那种负面情绪先把它排除，也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动作，好、哦，那可能就是他从小就是这个家庭是有一些那个问题的，啊、哦，所以。当你去思维，然后去了解他的一个成长背景，哎，其实你这一种讨厌的这一种情绪就被破解了，懂意思吗？哦，所以当我们去思维这一些他的因的时候，哦，那其实在从某种面向的时候去削弱我们这种认为他是实有，因为他是。条件所形成今天这一个我们讨厌的行为，听得懂吗？哦、所以就是要经常去观、啊、才不会一下子就落入一种哎，他就是什么，然后升起一个情绪来面对，就是对应这样的一种认识，而这个认识其实带有实有的、带有烦恼的、错误的。当我们认识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升起的是慈悲同情。那做个譬喻，然后希望大家去稍微体会一下这导师这边所要谈的。哦、好，来结说，讲半天，蛮困扰的了、哦、那但是导师这边他用的文字非常的精要，这个需要不断反复去思维啊、哦，好，那前面我们谈了好几个哈、哦，缘起观、无性观、空观、假名观，是同一的不同观察啊、哦，就是要达到同样一个目标的不同的路径，听得懂吗？啊、哦，这几种观察都是让我们能够看清真相。破除细论的认识、哦、其实是一样的、哦、其实是一样、哦、所以说导师最后就引了这一个中论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偈颂24品第18颂、哦、诶，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最近在写这个偈颂的文章。okay， 那这偈颂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因缘所生就是无自性嘛，对不对？哦、意为是假名，假名就是假施舍、哦、因缘条件合就是依待而有的、哦、这个假就是依待了、哦、这个不是真假的假、哦、依待而有。我们一般收到喜帖都是某年某月假、哦、就是借着某个地方来办，就是一代凭借的某个、哦、所以这个名是施舍了、哦、名是施舍，假是一代、哦、一代而有的施舍、哦、那其实就是因缘的一个合的一合相、哦、一个存在的状态、哦、意是中道意、哦、那这个中道意就是当我们透过因缘观、空观、假名观，我们能够离两边、哦、然后达到这个 中道的实相、哦、中道义它代表是一个实相、哦、 好，所以依此观察世俗假施设的一切是这样，有了无了，生了灭了，哈，这就是所谓的矛盾性。缘起的法，它就是有跟无，它是矛盾而已，但它却存在在同样一个法上面，那表示它就是缘起的。因为有自信的话，有了就不会无了，有了又无了，它就有变化了，对不对？所以导师的书里面有些文句呢，看了半天不太好懂，但是你多看多看，慢慢你就会了解。所以缘起如幻的一种矛盾性，内在的矛盾性就是这种有跟无，它是存在一个，它在一个法上面会发生，那但这个就表示它是缘起的，缘起一定有这一种矛盾相，有无生灭，好。所以世俗假设已经是这样，有了无了，生了灭了，然后前后延续，辗转相关，成为现实的一切。前后延续是指同一个生命的一个前后的延续，辗转相关呢，可能就是同一个时间，大家彼此的一种相依相待的一个关系，辗转相关。好，再来讲空故不生灭，就是一切法是假生假灭，但是是真实是不生不灭，这个又更深刻了，以前根本就看不懂这是在讲什么，现在好像稍微有一点品尝到导师想要表达的。这当然是依着这一个中观的一个好的一个的一个体系来说明啊。好，这边讲说透过无性空而生观啊，无性就是空，空就是无性，这是同义词啊。生观一切法的底理深彻，最深彻的时候，就知道无性的假有，无自性的这个假就依待而有。那这个假呢，在中国字它其实有两双关呢，它也是真假的假，对不对？它也是依待的，所以在如果在中观的一个的观法里面呢，如果是真实呢，它就不会依待，它是独存的，不用依待的，所以若不是实有的话，那就是假有，依待而有。所以又就是如幻的了，如幻如化，好。所以有无生灭并没有真实的有无跟生灭，这生灭还是条件产生的，因缘条件的一个变化，某一法有生有灭，所以不是真实的有一个生，有这个灭，这个比较深刻了，比较深刻，所以这个生灭不是真的有，因为一般有人就是生的就是真的存在，灭就是断灭见嘛，常见跟断灭见这两种边，一般的人就是有这错误的见解，就是常见一切法是永恒的，或是断灭，像比如说这个像断灭见的一个外道呢，他就什么都敢做，因为这一起生命没了，什么就没了嘛，断灭，好。所以这边导师要谈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所谓的不生不灭了，其实假生假灭，一切法假生假灭，就如同这一个标题这边所说，假生假灭，那实在是不生不灭，生灭是一种因缘相合的一种生灭，并没有真实的一个什么法生， 真实的法，什么法？灭。好，尽管万化的生生灭灭，生灭不息，以空无自性来观察，就知道一切是假生假灭，然后这个实呢，在究竟的这一个真理的一个层次呢，它是不生不灭，这边 有一点。好，我们再看一下，这边不生不灭有两个层次了，生灭不生不灭，也就是说一切法并不是一我们所经验这个世界呢，并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法升起，真实法灭去，没有，若是真实实在感的法，它不会生也不会灭，就生的就不会变嘛，有生灭就有变化，对不对？所以如果是真实的话呢，它是不会生的，所以一切法就是依待，这个假就是依待因缘而生，依待因缘而灭，而不是实有一个东西在生灭，所以这个假，那但是这边的实呢是真相啊，真相是不生不灭的啊。这个假生假灭是现象界，懂意思吗？那实呢是一种圣意体悟真理的一个境界，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的一种。的一个体验呢，是不生不灭的一种体验，就是涅槃，所以导师后面说，一切法本来是这样的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的常住，这是不离生灭而别说不生灭，是直指生灭当体的本性，的实相，本性就是实相，就是不生不灭，但他可能不太能够听得懂了，这个生灭是我们现象界经验界的，这个经验界佛经说是如幻如化，表示这是假的，如梦如幻，如泡影，懂意思了，我们所经验这个世界就是生灭如幻的，但是我们却认为它是常的，就是实在的，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有种种这一种动乱错，就是一种动乱执着啦，追求等等的，好，当我们知道它是假的时候，这种生灭知道一切法并没有一个实在自信的时候呢，前面不是说那一个息论灭嘛，对不对？息论灭去般若生，那我们体验的是一种极静的一个状态，这边可能大家有一点会觉得说在讲什么呢？生灭是法，对不对？但其实这边不生灭呢，变成在讲我们这个修行者体悟真理心的一种体验。那怎么会从法又就好像坐标在转换？大家听得懂吗？你前面讲生灭是讲法，但是不生不灭，你说是法，但是其实它是。从这个修行者的一个角度来谈的，为什么？因为在体悟真理的时候啊，你没有能认识的能观者，也没有所认识的境，是不一不二的，所以你要从哪边讲都可以，懂意思吗？ 好，所以这边的这种不生不灭其实讲的是这一种从修行者体验到一切法的一个真相是这样子，他的内心所 体验到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他这个体验状态就是不生不灭，超越生灭了，哦，也就是极静了。我们一般不是讲涅槃极静吗，哦，有生有灭是一种动乱相，对不对？不生不灭是极静相。好，那所以这个极静相主要是从缘起的世间就是不断的生灭啊，怎么会极静呢？极静是当我们看出它的一切都是假的时候，那种妄心顿歇那样的一种体验、哦，啊，当然那是这种体验的当下是能观所观是不异不异的，所以把也没办法说是到底是法的这一边还是能观者这一边，哦，但是在说明上呢还是在法的那一边说他的不生不灭，哦，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嘛，哦，所以不生不灭有两个层次，啊，一个就是生灭的一个反向，就是它是无有真实法的生，无有自性真实自性法的灭，也就是缘起的生灭，假生假灭，哦，这个是现象界的层次，是生灭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假生假灭了，哦，懂意思吗？假生假灭就是不是无有不是真实的法生，无有真实的法灭，哦，这是现象界，这是缘生缘灭嘛，哦，但是另外一个不生不灭的层次就是圣意体悟真理的层次，哦，那就是一种极静的，你这个所有的妄心顿歇那样的那种极静的一个状态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另外的同义词就是极静。法怎么会极静呢？极静一定都是从修行者这一个坐标来看的，哦，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佛法在谈在描述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是从能边来谈，有时候从所边来谈，但是般若蜜的这一种教学呢，他要突破这一种，哦，就是他要把这种文，因为文字你没办法表达真理了，但他却是要把这一种局限呢，把它做到最极致，哦，那他就使用这样的一种文字的一个说明。哦，刚才看的时钟差一点又过时了，哦，好，我们谈到这边了，哦，这边真的是有点比较深刻，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体悟的一个过程，哦，从生灭中去体悟到这种不生不灭，生灭的这种如幻如化，然后把那一个执着的心把它止息，你就能够体验到极静，哦，就导师有举一个譬喻，就是海水啊，不是有波浪吗，哦，但是水的一个本质它其实是极静的，因为有，哦，一些外在条件它才有波浪的嘛，哦，把那一些动荡的条件除去之后它其实是极静的，只能用譬喻大家去参一参，哦，好，这边是262，因为我们本来要讲新的讲义，没想到这个部分要讲那么久，希望大家不会 confuse 了，哦，大家再去想一想，哦，想一想，啊，导师这边的文字确实是非常的简要，那需要慢慢去咀嚼，哦，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